今日我同大家思想嘅经文系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我会为大家诵读出嚟噶。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万邦喧嚷，国度动摇，神出声，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八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识战争，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很需要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说话里面，我们得到方向，得到指引，得到安慰。我们同心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惊恐。我们从来未试过咁严重的处境。有全球的疫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天然的灾害等等，周围笼罩住我们，威胁住我们。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这个全球的疫症叫 COVID-19 呢，是现在在香港刚刚寻今天新闻报告呢，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感染。那这个的疫症呢，在全球呢其实是4亿多人受了感染。那还有呢，死亡的人数呢，全球死亡的人数你知不知道多少呢？原来已经超过600万人。咁啊，成个香港先得700多万人，咁啊，即系就快追过香港嘅人口噶啦。咁即系而呢个嘅情况咧，如果你比较起2003年我哋印象深刻嘅沙士咧，嗰个时候全球感染嘅人数只系8000人，死亡嘅人数系774人，唔够1000人。但系我哋已经好深刻噶啦。咁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咧，哇！我哋想象唔到啊，系可以有600万人死亡啊！呢个数字，我都系对我嚟讲，我都唔知系一啲乜嘢嘅数字嚟嘅。除咗呢个疫症，仲有系我哋睇到嘅天灾。原来我翻查一下呢个嘅 Google 咧，2022年一到二月嘅天灾，但就有22宗。当然三月都仲有，三月呢个福岛嘅地震都係好大家好深刻嘅。咁喺呢一个嘅事件簿里面呢，地震呢就有4宗，火山爆发加埋海啸有1宗，风暴啊、热带气旋啊、山洪爆发啊、洪灾啊、豪雨啊有17宗。呢啲嘅天然嘅灾害呢，其实呢日日我哋喺新闻报告里面都系好似好麻木咁，但好震撼，即系好得人驚嘅。 嗰啲我特記得有一幕就係啲人喺旅行嘅時候，嘩成個嗰啲佢睇嗰啲瀑布落嚟，成個瀑布嘅山冧落嚟啊！嗰啲人就好多喺度就係死同埋傷都好多人啊！呢啲天然嘅災害咧，都係一路嘅喺我哋嘅眼前，透過電視嘅熒光幕咧。透過新聞的媒體俾我哋睇到，一直以嚟呢我哋睇到呢啲畫面，我哋好同情為受災嘅人，我哋獻上祈禱。但今日我哋就係身處呢啲災區裏面，受感染嘅人係我哋自己，受感染嘅人係我哋自屋企裏面嘅人，受感染嘅人係我哋辦公室裏面嘅同事。嘩，呢啲燒到埋身嘅感覺真係好彷徨無助。今日我哋嘗試從詩篇46篇，我哋去揾去尋找一下喺危難中不惧怕嘅一啲指引。喺呢啲咁樣嘅情況裏面又點能夠不惧怕呢？嗰種嘅彷徨無助，我相信我哋今日好多香港嘅人或者世界好多嘅人都處喺呢種嘅光景裏面。今日我哋從詩篇46篇嚟到睇一睇其中俾我哋嘅方向。呢篇詩篇嘅結構好清楚，一到三節係第一個段落，四到七節第二個段落，八到十一節係第三個段落，三個段落分得好清晰。咁而三個段落裏面有一個主題，而一個主題不斷喺經文裏面重複嘅。第一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避难所，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三节。这个段落就提到水，亦都提到山。那个焦点是什么呢？个焦点是不害怕。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害怕呢？在第二、第三节那里说，他就讲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是什么的景况呢？是海啸。本来很平静的海床震动，地震引起的海啸，地裂山移。不是一种轻微的移动，而是好强烈嘅地震，就大家好印象仲好深刻嘅，就係2004年南亞海嘯嗰種嘅情景，滔天嘅巨浪產生震雨欲龍嘅巨響。呢種澎湃翻騰嘅形容呢，李思敬博士就翻呢一句嘅說話翻成怒號，好恐怖嘅情景，但詩人卻係話我們也不害怕。這個經文呢，就我哋即時表面睇嘅就係呢個地裂山移嗰種嘅恐怖。但係喺解經家講到詩篇嘅遣詞用語呢，佢就講到呢個山同埋呢個水啦，唔係淨係你睇到嘅山或者你睇到嘅水。他說這個山呢，往往是指古代的世界，這個山呢是指到神靈居住的所在。海呢是預表到邪惡的勢力。所以這兩節聖經呢，不單是描述大自然沒辦法阻擋的變化，更加是指到那些看不見的黑暗勢力在這裡搞動翻騰。本來很穩固的東西，本来是不会改变的东西，现在都摇动了，整个根基反转了。这些变化和冲击是人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去阻挡的。就好像 乌克兰的人民一夜之间一直保护他们的房屋就被炸毁，他们至爱的亲人就失去了生命，所有的财物尽毁，自己和幸存的家人呢要逃离家园，是离开战火。哇，超过200万的人已经离开乌克兰。入侵者俄罗斯，俄罗斯的商人因为各国的制裁，存放在各国银行的资金立时就被冻结，邮轮、私人飞机、物业、投资等等，一夜之间就全部都失去。第五波的疫情，我们看到11个月大的 BB， 3岁4岁年幼的子女，父母亲眼白白看着他们反魂无术，还有年老衰弱的父母亲在短短几日就宣布死亡。这些事情发生都是我们100个不愿意，1000个不同意，但我们无力去阻挡，我们无力去挽回，我们无法去控制。我们一直以为不改变，不会改变，不会摇动的东西，现在全部都翻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和挑战。惊恐、失望、无助和愤怒笼罩住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怎能够不害怕？诗人找到一个很强有力的避难所。第46章第一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避难所是什么？避难所是一个你觉得安全的地方，敌人不能够入侵的，狂风暴雨都不能够将它毁坏的，哪怕是地裂山移，我们有一个是很安全很稳固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在哪里？这个避难所是什么构造的？诗人说这个的避难所是神自己啊，是神自己是我们的避难所。没有任何黑暗的势力可以叫神摇动的，没有任何大自然的力量可以在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面前狂敲怒叫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和及时的帮助。虽然要面对死亡，但有上主作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不惧怕，因为永恒的主将永生赐给凡投靠他的人，死亡不能够叫我们惊怕。哇，你讲得咁高调系咪真呀？有实例。2020年3月25号，一位72岁意大利嘅神父，佢感染咗呢个新冠肺炎，但係喺医院里面佢无惧地，佢将佢嘅呼吸机系转让俾一个年轻人。后来这个神父就因为新冠肺炎而死，因为有上主作为他的避难所，死亡不能够使他惊恐和害怕。第二个例子，在大概60几年前，上个世纪有5位轰动世界的年轻的宣教士，他们被奥卡族的土人刺杀，但是他们各人身上面都带有智慧的手枪，他们大可以来到开枪来到去还击这些要伤害他们的土人，但是他们没这样做，他们宁愿被刺杀，那种无惧死亡的勇气很真实向整个世界展现，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个例子就更加是令我们震慑的， 是什麼例子呢？是一個在南亞海嘯裏面生還的人，而且他不是一個，他們全個家庭有20個的人是在這個南亞海嘯來到去抽起捲起上撞頂的20個人。這20個人即是分享見證的，我聽到是其中一個呢。咁佢就係20個人呢裏面最年紀大嘅75歲嘅媽媽，最細嗰個小朋友係6歲。咁呢佢帶住佢個仔，帶住佢媽媽，仲有佢細妹妹夫，仲有佢細妹妹夫佢哋嗰啲仔女，所以20個人。佢哋去到泰國嚟到度聖誕假期。咁喺一個風和日麗嘅早上，其實就係12月26號。他們坐山板去看珊瑚，風平浪靜，風和日麗，但是為什麼突然間他看到很遠那裡有一條白色的線這樣捲過來，原來是一個捲起的浪，但越埋的時候他發覺這個浪抽起超過30尺高，這個浪向著他們來到衝埋來，將佢哋坐嘅山板抽起，抽到海浪頂，全部人由浪頂亦都係回落到去嗰個海底，喺嗰個巨浪嘅漩渦裏面，佢哋嘅眼耳口鼻都灌滿咗水，然後巨浪又將佢抽到呢個浪頂，來回好幾次。佢睇到佢媽媽喺浪裏面，佢睇到佢成個仔喺嗰啲喺度呼救，幾輪的抽打之後呢結果佢哋被個浪呢嚟到去打到去一個樹頂。咁呢個樹頂呢就佢睇佢個仔同埋佢一齊。咁佢就死握住佢個仔嘅手。咁佢個仔都揸住佢嘅手唔放。咁但係呢佢擔心當個浪再嚟嘅時候，佢兩個人都會被捲出去，可能都會死亡，所以佢就叫個仔放手，佢希望阿仔可以生還。咁當阿仔佢哋放手嘅時候，佢將個手再一次握返緊，即係再收返起隻手嘅時候，佢發覺手心裏面有一啲嘅嘢，於是乎佢就握實咗啲嘢。咁原來嗰啲咩嚟嘅呢？原來嗰啲係個樹嘅氣根嚟嘅。佢發現呢，佢自己俾啲樹嘅氣根纏住，之後嗰啲嘅浪無論點樣將佢抽打呢，都冇辦法將佢抽出去，就係咁樣佢生存咗落嚟。好精彩嘅一個見證，你上網打，你打洛奕寧呢，你就會聽到全部嘅內容。無線嘅高層洛奕寧在2004年12月，我看到再翻查那些資料，有很多的新聞報道這件事。信主不信主的新聞都是沒辦法相信，20個人竟然全部生還而且平安回到家，這個根本就是一個神跡。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隨時的幫助。佢洛奕寧姊妹呢，佢喺佢嘅見證嗰度話，我哋全家老友親眼見證咗大自然嘅災害，我哋親身經歷咗神嘅恩典。神係我哋嘅力量，神係我哋嘅避難所，神係我哋隨時嘅幫助。今日喺我哋喺呢個水深火熱嘅裏面，你愿唔愿意投靠佢呢？第二個段落是在第四到第七節，這裡講到他說上帝在列國外邦之上，列國和外邦在這裡就講到，其實有一個的對比，就是有一個城，神在其中，對比著列國外邦的圈養。列國外邦是預別是講到人的國力，人的角力和上帝那個能力的對比。我們看到一個很強烈的對比的圖畫。 呢度讲到神嘅城咧系平静满足嘅，呢个城咧系永不动摇嘅。对比住上文嘅群山摇动到海深，水嘅怒号翻腾，同埋下文嘅外邦怒号嘅圈扬，列国嘅摇动。呢个城之所以能够固若金汤，是因为神居住在其中，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图画。第四节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那这个城呢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为什么他可以固若金汤？因为至高者住在这里。咁而佢讲到呢一道河呢，我哋就睇到即係呢一道河呢，我就使我哋想起喺伊甸园里面嗰一道河，有四条嘅分支供应同埋灌溉上帝嘅原子，有源源不绝嘅供应，神使神嘅城欢喜，係安稳係满足嘅图画嚟㗎。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任凭列邦怒号圈扬，任凭群山摇动，大水怒号，但神的城却稳固平静，满足同埋安详。没有任何睇得见或者睇唔见嘅势力可以摇动上帝嘅城。经文就话：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者城。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有一个时限嘅。天一亮，这个惊恐混乱是一宿而已。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者成。神的帮助是必然临到，而且这个混乱和惊恐只是一夜之间而已。这里特别提到外邦和列国。讲到人的教力，似乎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面。强弱悬殊的军事教力，若世国家不能够不忍气吞声，求和赔款，去换取这个短暂的安宁。但是属神的子民的历史，圣经里面不停地来到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要向外邦和列国来到去显明一个很奇特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不是靠人的车和马，不是靠人的军事力量和强势的。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依靠耶和华的名。因为上帝的同在和掌权，我哋睇到历史里面话俾我哋听，摩西冇一兵一卒，手无寸铁，但係佢可以使到埃及法老王投降。无条件让以色列人带齐行李扶老携幼，带齐佢嘅家当，浩浩荡荡光明正大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佢哋竟然可以冇储粮冇物资嘅补给，在旷野生存40年，面对非常强悍的敌人和国家，他们竟然可以战无不胜。坚固的耶利哥城，他们只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围城呐喊，整个城墙就倒塌下来。相信我不用我再数，圣经历史满满这些记载，所以纵然外邦怒号，列国摇动，我们也不害怕，因为在天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威胁着我们 有军事的势力，乌克兰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的邻近缅甸的军政府，南海主权的争执，北韩时不时发射他的导弹，台湾主权的问题，仲有新冠肺炎的疫情，各国政治和经济的角力斗争等等，这些都是埋身的威胁，绝对威胁和影响着我们每日的生活和存留。 但有上主与我们同在。立约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可以不害怕，而且可以有平安。第三个段落，我们看到天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在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一节，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重复的说话，好强调的一个讯息。这里讲到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大家马上去想到是上帝带住千军万马来到去处理、去对付、去歼灭这些的刀枪、这些的战火、这些的列国那个的争闹。我们马上会这样想，但其实原来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不是讲到军队列阵的描述，其实是天堂，是上主在天庭坐着为王的景象。他好像就比如好像我们时时见到的古代的皇帝在上朝文武百官列队商议国事的情景。约伯记第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说，神的众子是立在上主面前。在以赛书六章一到四节那度记载，上帝是比以赛亚先知睇见天庭的一幕。那幕是点的呢？他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个翅膀，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不是带着军队出去打仗和厮杀，而是坐在天庭上面的宝座上面，万军之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是他掌权的，他统领着宇宙万有，他亦都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发展。所以去到第八节，这条经文他呼吁我们做什么呢？他说他邀请我们来看上主的作为，看看他怎样使地荒凉，看看他怎样止息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第十节，他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这个休息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休息，即是说你要放手啊。休息是放松，是放弃，是安静，是停止啊。上帝叫我们休息，叫我们放手，叫我们等他来啊。我们成日都在这里自作主张，我们成日都用我们好认为的方法，我们的意见，我们去同去参与，去指导啊。上帝说，你等我来啦，你放手啦，你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让上主介入和处理整个局面啦，让我们亲眼看下他的作为，我们就知道他是神，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作为亦都超越了我们能够想象。你肯不肯相信和放手给他？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是靠主，是信靠他，是投靠他，我们不停的祈祷，但是我们时时向主来到表达很多的意见，我们不肯放手给上帝话事，我们仍然想话事，我们仍然想主导着整个景象，整个处境，我们好想主去执行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意见，但我们的想法和意见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修修补补，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知道 你要知道我是神，这个知道不是单单认知上面知道神的存在，而是深深地经历认识他是哪个，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一种爱的连结，是信得过他是没有离场，我是知道经验他没有离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因此在纷乱的时局里面，在病毒肆虐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安静，放下我们躁动的心，全然去信靠仰望我们的恩主。刚才我提到的五位宣教士殉道的事迹，六十几年前，你估都估不到，五个年轻的宣教士来到是被刺杀死亡，竟然他的遗孀呢，即是他的妻子呢，带住年幼的仔女呢，再次进入这些的杀他们的丈夫的族人里面，住在他们中间，继续来到将福音来到去传扬，继续来到将这个使命来到去完成。哇，想象不到。结果这个即是阿卡族的酋长呢，竟然呢信了主，而且带领他们整个族人去回转归向神，他们的酋长成为他们 的牧者。殉道者中其中有一个的仔呢叫 Steve， 他就由这个的酋长呢为他施洗。哇，你想象不到啊。跟住呢就是这个的Steve 呢，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长矛尖端》，中文译。咁这本书呢就译成了拍成了电影，叫做《亚马逊悲歌》。震撼的一件事迹，不是一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哇，我看完是即是百看不厌的一件事迹。他们的牺牲是不是白费呢？他们是不是愚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问神啊，为什么会容许这批宣教士去送死？神啊，为什么你不保护他们的，不保护你的儿女啊？为什么会这样让这些事这样发生啊？为什么要死晒五个啊？好多的问题啊。要回答这些问题呢，其实有一条问题你要问了先。一条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要问天父，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送死？这条先是最根本的问题。天父的回答我们都有拿了答案。天父说，神极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上帝的答案。所以在这个短片里面，那些族人问那个酋长，问他的那些遗孀，他为什么你还要来啊？他说我们来他要讲他自己的身份，他告诉他听，他就是你杀那五个宣教士其中一个的妻子。为什么要来？他答案很清楚，是神的爱。我们看到这个在1992年呢，那这个奥卡语的新约圣经就翻译完成，举行奉献礼的时候，谋杀宣教士的凶手里面有三个出席，他们见证说，我们很懊悔杀了五位宣教士，我们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求你们饶恕我们。啊，很震撼。我们看到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到止息战争直到地极，我们看到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到截弓断枪，将战车焚烧在火中。其实我们想的就是 即係如果我哋係當事人嘅話，我哋一定係想到血債血償。或者如果我哋係當事人嘅話，我哋會對上帝充滿咗怨對同埋苦澀。但係神嘅愛佢係讓人嘅心融化。神嘅愛化解仇恨，佢只識爭戰直到地極，佢截弓斷槍將戰火焚燒喺火中，仲有佢喺列國中受尊崇，喺全地受尊崇，呢個係上帝嘅作為。今日如果我哋唔回答到上帝點解讓佢自己獨生嘅兒子嚟到呢個世上受死呢個問題，我哋就冇辦法回答點解呢五個年輕有為嘅宣教士會咁樣死法。而帶嚟嘅結果亦都係你想像唔到，上帝嘅道路超高過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係高過我哋嘅意念。今日我哋要將整個思維改變，將我哋整個人生嘅目標改變。我哋嘅人生唔係追求幸福美滿，我哋嘅人生唔係追求呢個世界嘅人所向往嗰種所謂圓滿完美嘅人生。今日我哋嘅人生係乜嘢呢？今日我哋人生嘅目標係乜嘢呢？其中個孫教士嘅妻子佢話，佢嘅丈夫一生其實就係為咗呢一刻，佢嘅存在就係為咗呢一刻。今日我哋嘅一生，我哋嘅存在，我哋嘅追求系乜嘢呢？系安逸，系富庶，系繁荣。如果我哋继续揸住呢啲成为我哋人生嘅目标同埋最终嘅取向嘅话，我哋就冇办法面对我哋而家我哋所失去嘅嘢。主先系我哋嘅全部，神嘅爱让人去认识。先是我们最终那个的方向和价值。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校正我们的目标，校正我们的方向，以致到我们无惧于死亡。在患难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经历他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这种水深火热的里面，我们能够不惧怕。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哋求你可怜我哋。我哋进入福音嘅大门，我哋因为呢个福音带俾我哋有好多嘅好处。因为呢个福音能够救我哋脱离死亡，能够赐我哋永生。我哋嘅出发点都喺我哋自己嘅身上。喺我哋可以获得更美嘅人生嘅方向。呢个唔系错。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主啊，我们知道最终的目标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终的目标是你的心意， 你极爱世人的心意能够得到是充分的彰显在这个人世间。主求你帮助我们对准这个的目标，能够享受你的同在，能够拥有你同在的那一份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